那两间土坯房还是原样，但伊文斯不在里面。叶文杰在树林里找到了他，他正拿着一把斧子，一心一意地修剪树枝，显然已经干了很久，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
不管有没有意义，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我会崩溃的。
伊文斯说，熟练地砍下一条歪枝。
我们一起去县里，找政府，不行就去省城，总会有人支持他们的。
叶文杰关切地看着他。伊文斯停下来，用很惊奇的目光看着叶文杰。夕阳透过重重林木照进来，在他的眸子中闪亮。
叶，你真的以为我是为了这片树林吗？
他笑着摇摇头，扔下了手中的斧子，靠着一棵树坐了下来。
我现在要想制止他们，轻而易举。
他把一只空的工具袋放到地上，示意叶文杰坐下，接着说：
我刚从美国回来，父亲在两个月前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大部分遗产，哥哥和姐姐只各得了500万，这让我很意外，真的没想到他最后能对我这样。也许他的内心深处还是看重我的，或者看重我的理想。不把不动产算在内，知道我现在能支配的钱有多少吗？大约45亿美元。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他们停止砍树，然后让他们种树，让我们目力所及的黄土山都被这样的速生林覆盖，很容易，但有什么意义呢？你看到的一切可以归结为贫穷，但富裕的国家又怎么样？他们营造自己的优美环境，却把重污染工业向穷国转移。你可能知道，美国政府刚刚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整个人类本质上都一样，只要文明像这样发展，我想拯救的这种燕子还有其他的燕子迟早都会灭绝，只是时间的问题。
叶文杰默默地坐着，看着落日在小树林中投出的一道道光线，听着远处砍伐的喧闹，他的思绪回到了20年前，回到了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在那里，他与另一个男人也有过类似的对话。
知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伊文斯接着说，
物种共产主义的思想萌芽在古代东方就出现了。
你指的是佛教？
是的，基督教只重视人。虽然所有物种都被放入了诺亚方舟，但从来没有给其他生命与人类同等的地位，而佛教是普度众生的，所以我来到了东方。 现在看来，哪里都一样。
是啊，哪里都一样，人类都一样。
现在我能做什么？我生活的支柱在哪里？我有45亿美元，可以加跨国石油公司，但这又算得了什么？人类为了拯救濒危的物种，投入的钱肯定超过了450亿，为拯救恶化的生态环境的投入也超过4500亿，但有什么用？文明仍按照自己的轨迹毁灭着地球上除人之外的其他生命。45亿够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但就是建造1000艘航母也制止不了人类的疯狂。
迈克，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人类文明已经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了。
但人类之外还有别的力量吗？上帝要是存在，也早死了。
有的，有别的力量。
这时太阳已经落下山去，砍树的人们收工了，树林和周围的黄土坡笼罩在一片寂静中。叶文洁向伊文斯完整地讲述了红岸和三体世界的事。伊文斯静静地听着，同时聆听的似乎还有暮色中的树林和他周围的黄土高原。当叶文洁讲完时，一轮明月已经升起，在林间投下斑驳的光影。伊文斯说，我现在还不能相信你说的，毕竟太神奇了。幸运的是，我有力量去证实这一切。如果是真的， 他向叶文洁伸出手去，说出了以后地球三体组织接纳新成员时必说的一句话。
我们是同志了。
第29章，第二红岸基地。又是3年过去了，伊文斯销声匿迹，没有任何消息。叶文杰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在世界的某处证实自己讲述的一切，也不知道他将如何证实。即使在宇宙尺度上是近在咫尺的4光年，对脆弱的生命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遥远。在这太空的江之头和江之尾，任何联系都细若游丝。这年的冬天，叶文洁突然接到了西欧一所不太知名的大学邀请，请他去做为期半年的访问学者。到达伦敦希斯罗机场后，有一个年轻人来接他，他们没有走出机场大厅，而是返回了停机坪。在那里，年轻人带他登上了一架直升机。当直升机轰鸣着飞上英伦雾蒙蒙的天空时，仿佛时光倒流。叶文杰感到一切都似曾相识， 他多年前第一次乘直升机，经历了一次命运的转折，这次命运又会将他带向何方呢？
我们去第二红岸基地，年轻人说。
直升机越过了海岸线，向大西洋的深处飞去。在海上飞行了约半小时，直升机向下方的一艘巨轮降落。叶文杰第一眼看到巨轮时，就想起了雷达峰。这时他才想到，那山峰的形状真的像一艘巨船。周围的大西洋像是大兴安岭的森林，但真正让他联想到红岸基地的是巨轮中部竖立着的那面巨大的抛物面天线。它像巨轮的一面圆形的大帆。这艘巨轮是由一艘6万吨级的游轮改建的，像一座浮动的钢铁小岛。伊文斯将他的基地建在船上，也许是为了时刻处于最佳监听和发射防卫，也许是为了躲避什么。后来他知道，这艘巨轮叫审判日号。叶文杰走下直升机，听到了一阵熟悉的轰鸣声，那是巨型天线在海风中发出的。这声音把他的感觉更深地拉回了过去。天线下面宽阔的甲板上，密密麻麻地站了近2000人。伊文斯走上前，庄重地对叶文杰说：
按照你给定的频率和方位，我们收到了三体世界的信息。你所说的一切都证实了。
叶文杰平静地点点头。
伟大的三体舰队已经起航，目标是太阳系，将在450年后到达。
叶文杰脸上仍是一片平静，现在没有什么能使他震惊了。伊文斯指着身后秘密的人群说：
你现在看到的是地球三体组织的首批成员，我们的理想是请三体文明改造人类文明，遏制人类的疯狂和邪恶，让地球再次成为一个和谐、繁荣、没有罪恶的世界。认同我们理想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组织在急剧扩大中，成员遍布整个世界。
我能做什么？
叶文杰轻声地问。
您将成为地球三体运动的最高统帅，地球三体战士都认同您的资格。
叶文杰沉默了几秒钟，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尽力而为。
伊文斯高举一只拳头，对着人群喊道：
消灭人类暴政！
和着涛声与天线在风中的轰鸣，三体战士们齐声高呼：
世界属于三体。
这一天被公认为地球三体运动的诞生日。第30章，地球三体运动。竟然有这么多的人对人类文明彻底绝望，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种，甚至将消灭包括自己和子孙在内的人类作为最高理想。这是地球三体运动最令人震惊之处。 地球三体叛军被称为精神贵族组织，其成员多来自高级知识阶层，也有相当一部分政界和经济界的精英。三体组织也曾试图在普通民众中发展成员，但这些努力都告失败。对于人类的负面，普通人并没有高级知识阶层那样全面深刻的认知。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的思想受现代科学和哲学影响较少，对自己所属物种本能的认同感仍占强势地位。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背叛，在他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但知识精英们则不同，他们中相当多的人早已站在人类之外思考问题了。人类文明终于在自己的内部孕育出了强大的异化力量。三体叛军发展的速度固然惊人，但仅凭人数还不能衡量其力量，因为他的组织成员大部分处于社会的高层位置，有很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作为地球三体叛军的最高统帅，叶文洁只是一名精神领袖，并不参与组织的具体运作。他不知道后来变得十分庞大的三体叛军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甚至不知道组织的具体人数。对于地球三体叛军，各国政府一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为了迅速扩大，这个组织几乎是在半公开的活动。他们知道，有一样东西会成为他们的天然保护，那就是政府的保守和贫乏的想象力。在掌握国家力量的相关部门中，没有人相信他们说的那一套，只是将他们作为一般的胡言乱语的激进组织。由于其成员层次之高，各国政府对待这个组织一直小心翼翼，直到三体叛军开始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一些国家的安全机构才注意到它，进而发现该组织非同寻常。至于开始对其进行有效的打击，只是近两年的事。地球三体叛军并非铁板一块，它的内部有着复杂的派别和分支，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降临派，这是三体叛军最本源最纯粹的一脉，主要由伊文斯物种共产主义的信奉者组成。他们对人类本性都已彻底绝望，这种绝望最初来源于现代文明导致的地球物种大灭绝，伊文斯就是其典型代表。后来，降临派对人类的憎恨开始有了不同的出发点，并非只局限于环保和战争等，有些上升到了相当抽象的哲学高度。与后来人们的想象不同，这些人大都是现实主义者，对于他们为之服务的外星文明也并未抱太多的期望。他们的背叛只源于对人类的绝望和仇恨。麦克伊文斯的一句话已成为降临派的座右铭：我们不知道外星文明是什么样子，但知道人类。另一个是拯救派，这是在三体叛军出现相当长的时间后才产生的一个派别，它本质上是一个宗教团体，由三体教的教徒组成。人类之外的另一个文明，对于高级知识阶层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并使他们极易对其产生种种美好的幻想。对于人类这样一个幼稚的文明，更高等的异种文明产生的吸引力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有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人类文明一直是一个孤独行走于宇宙荒漠中的不谙世事的少年，现在他知道了另一个异性的存在，虽然看不到他的面容和身影，但知道他就在远方，对他的美好想象便如同野火般蔓延。渐渐的， 随着对那个遥远文明的想象越来越丰富，拯救派在精神上对三体文明产生了宗教感情。人马座三星成了太空中的奥林匹斯山，那是神的住所，三体教由此诞生。与人类的其他宗教不同，三体教崇拜着一个真实存在的对象。与其他宗教相反，处于危难中的是主，而负有拯救责任的是信徒。向社会传播三体文化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三体游戏。三体叛军投入巨大的力量开发这款规模庞大的游戏软件，最初的目的一是三体教的一种传教手段，二是想通过它将一直局限于高知阶层的三体叛军的触角伸向社会的最基层，为组织招募处于社会中下层的更年轻的成员。游戏通过一层貌似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外壳，演绎三体世界的历史和文化，这样可以避免入门者的陌生感。当游戏玩家深入到一定程度，并感受三体文明的魅力后，三体组织将直接与其联系，考察其思想倾向，最终将合格者招募为地球三体叛军成员。但三体游戏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玩这个游戏需要层次很高的知识背景和深刻的思想，年轻的玩家们没有能力和耐心去透过他那看似平常的表层发现其震撼人心的内幕。真正被他所吸引的大多还是高知阶层的人。拯救派后来加入的成员大多都是通过三体游戏认识三体文明，最终投身于地球三体叛军的。可以说三体游戏是拯救派的摇篮。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